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十讲，读经马可福音三章七到十八节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，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，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，就从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买、约旦河外，并推罗、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。他因为人多，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，免得众人拥挤他。他治好了许多人，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。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，就伏伏在他面前，喊着说：“你是上帝的儿子。”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，不要把他显露出来。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。他就设立12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这12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半尼奇，就是雷子的意思。又有安德利、列、腓利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多马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，并奋锐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出埃及记19章1-6节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奈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定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上帝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：“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”以色列的重生。普杰西牧师2011年10月16日的讲道，由王兆峰弟兄翻译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马可福音第三章这段耶稣设立12使徒的经文，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常常是读过了、知道了就算了。但是到此为止，我们已经知道马可在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选择内容是非常小心的。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重生，这是基督事工的一个重要总结。第七节开始，马可让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大事。耶稣和门徒们退到海边去，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，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事，就从犹大、耶路撒冷、以土买、约旦河外，并推罗、西顿的四方来到他这里。他因人多，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，免得众人拥挤他。他治好了许多人，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。无论何时看见他，就伏伏在他面前，喊着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耶稣再三嘱咐他们，不要把他显露出来。这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末后神来的时候要做的，已经成为现实。接着马可给我们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总结，要我们明白基督所带来这个国度其意义、性质以及与我们的关系。我想我们就从13节开始仔细的来查考。马可所使用的语言很奇怪，3章第13节，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。 这里的叫人来，有些译本译作召集、传唤。注英文 Simon， 也就是说，马可用的是一个很严肃的词。这呼召完全出于基督，是他做的选择，因为他愿意这样做。我们一般的概念是，门徒选择跟随某位拉比或者老师，学习圣经，效仿他的榜样。在我们的一般概念里，一个好门徒希望能够像他的主人一样，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但马可在这里的定义却非常不同。首先，不是门徒选择，而是这位拉比选择他的门徒，并且门徒的任务不是从老师那里学习如何解释圣经，他的要求很简单，来跟随我，效法我。他要他们来认识他，了解他，侍奉他。也就是说，这位拉比和其他那么多的拉比不一样。接下来的十四节所用的语言更奇怪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为使徒。注：和合本只页了前半句，中英对照圣经的 NRV 和其他许多英文译本都有 Desclading Apostles。 NRV 另外附加了一个注，说有些圣经手稿没有立为使徒，和本或许就是根据这个说法只翻了设立十二个人。这里的立为使徒的立为一词有不同的翻法。原文的这个希腊字，假如你读翻成希腊文的旧约，就知道那是圣经的第一句话，起初神创造天地里面的那个创造这个词。也就是说，马可描述的方式是耶稣创造他们为使徒。这不是指名，这不是指名或者任命，而是创造。马可有目的的使用这样的语言。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一下，为什么他为什么创造了十二个使徒，而不是六个、八个？假如我说你们五个先发，你若是一个对篮球根本没兴趣的人，你大概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什么是五个先发？但你若是一个篮球队员，同样的一句话在你脑子里马上就会反应过来。只要你是个近前的犹太人，这里的十二个马上就会使你联想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。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和他们的后代而来，十二这个数字有着重大意义。后来犹大背叛自杀后，使徒们一起商议，他们说，他们没有说问题不大，少了犹大就十一个使徒吧，不，他们决定再立一个。每卷福音书都提到了十二个使徒，但不是每卷福音都列出这些使徒的名字。顺便说一下，我并不是在这里破解圣经密码。你们都记得马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旧约以色列人翘首盼望的神的国度，大卫的后裔来了，他将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离开捆绑，神要重建整个以色列，包括犹大和以色列。但有一个巨大问题，那就是主前734年，北国的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去，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哪怕是在尼西米以斯拉时代，犹大重返家园，再没有提到过北国的十个支派，只有南国的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返回家园。神要重建整个以色列，可上哪儿去找那早已分散 同化在异国他乡的十个支派呢？现在基督来了，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请注意马可是怎么描述的，耶稣上了那座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。注，很多音译本，例如 ESV、NRSV、RSV、NKJV 版都翻作 Went up the mountain， 即那座山，用了一个特指的介词 the， 但也有一些版本只用了普通介词 a mountain。 和合本译作上了山，普牧师的意思解释是根据前一种译法，即马可用的是特指的那座山，马可用的是特指的山，但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座山，因为山的名字并不重要，他不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上的是当地的哪一座山。马可所做的是要我们回忆起从前的事来，那就是神在那座山上与他的子民相遇。你读旧约就知道山有特别的位置，人来到山上见神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出埃及记十九章，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救出来，在他们出埃及的路上，神告诉摩西，我要降在山上，把百姓带来见我。百姓来到山边，摩西上山，神对他说话，最后神使以色列正式成为他的子民，成为圣约之民。马可福音在这里也是一样，耶稣召十二个人上山，重新建立以色列，立他们做使徒，他们将成为这个国度的基础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听了这话感到不太舒服，让我们来看主耶稣自己的话，路加福音22章28节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，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同样他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说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假如你只相信从字面上解经，只从字面上读圣经，你什么时候读到过使徒们和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有过关系呢？假如以色列是神的一个特殊计划，教会则是神的另一个计划，为什么主耶稣说使徒们，也就是教会领袖们，要治理审判以色列民族的十二个支派？耶稣通过他事工，通过使徒们的事工，来实现旧约神所应许的复兴重建以色列。耶稣说，神所应许的这一切现在开始了，一会儿我们还会看到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国度的开始，十四节后半句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有差他们去传道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所以说耶稣召他们，造他们成为使徒有两个目的，首先是要他们和他同在，也就是说他们蒙召的核心是信他，和他同在，然后才是差遣他们去传福音。你们也一样，神召你们成为基督徒，首先不是要你们做什么，而是和谁在一起。同样在伊甸园里，核心不是亚当该做什么，做的对不对，而是他爱谁，跟从谁，相信谁。假如他保持和神的关系，跟随神，就不存在不顺从神的问题了。教会就是建立在使徒们的基础上，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自己为房角石。 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。十二个使徒是今天你我蒙召进入的教会之基础，但请大家注意，我们不是使徒，使徒们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被召，和基督在一起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。读之前，我来提醒大家一下，这些就是新约的语言。十二个使徒是以色列的重新开始，是一个新国度的开始。这不是我的想象，夸张。你们会看到彼得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呼召，以及教会怎样通过他和其他使徒的事工发展起来的。彼得前书二章第四节，主乃是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。接下去第九节，再请大家注意，彼得是在对教会说话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了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怜悯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这和出埃及记十九章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语言。当神在山脚下召以色列民族，叫摩西上山，对他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现在这位被基督所召成为教会根基的彼得对教会说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民族。主和合本译作族类，可能是出于语言上雅观，但却是读音不容易直接读出这里的民族的意思。让我再提醒大家一次，这些教会里有来自各种不同民族的人，但彼得却只用了单一的民族、国度、国民。也就是说，彼得把旧约里神加给一个特殊民族以色列的定义全部加给了教会。彼得用旧约的眼镜看着新约教会，对你们说，因着神的恩典，不管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，无论你是自由还是奴隶，因为你来跟从基督，因为他是你的弥赛亚，所以我能够对你们说，你们是神的圣洁民族，你们是他所拣选，你们是他重新聚集重新建立的神的子民。这重新聚集重新建立是从耶稣召他的门徒们开始的，通过他们宣讲福音一直在扩展。今天你坐在这里问过自己没有，为什么你能够在此国度里面？不是因为你强壮，不是因为你聪明，或者你有拿得出什么特别的东西来。就像这些使徒蒙召一样，你蒙召只是因为基督愿意，只是因为基督拣选了你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因。记不记得神是怎么对以色列说的？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。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生命记七章第七节。基督召使徒的时候没有到以色列的领袖那里去找，也不是因为这些使徒没有一个是名声大德行好的，事实上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，但他愿意招他们，后来又通过他们的事工在历史中招了无数这样卑微的愚拙的。弟兄姐妹们，神招了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有任何可以讨神喜悦的东西，只是因为他愿意这样做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是最后一点，是基督为此新创造所付上的代价。三章十九节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假如你是第一次读马可福音，到此为止你看到的都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人们都来跟从他。 你不会想到这位弥赛亚很快会死去。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十二个使徒中最后一个将要出卖他，一个阴影已经笼罩在第三章上。你看，耶稣带来了神的国度，我们看到此国度的大能，看到了国王的权柄，他有权柄创造以色列，这是只属于神的权柄，这位称自己为人子的有赦罪的权柄。但是我们也听到了他将要受死，并且是被自己的人害死的，这就是此新创造的代价。基督召了这些使徒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将成为以色列个十二个支派的领袖。他对那些因着使徒们的事工来跟随他的人们说，你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我的子民，我要把你们建造成属灵的灵宫殿，你们要和我一起住在新天新地里，你们将要在我的国里掌权。我们说这多棒啊，但问题是我们怎么到达那里呢？你我怎么才能和这一切有份呢？还记得刚才我们读出埃及记19章那段话吧，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祭祀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但以色列人没有听，没有遵行。你读一读旧约就知道，他们不断的违背神，不断的失败，最后神离开那里，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地，散居在各处，和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两样。现在新约开始了，是什么使得神对教会说，你们是圣洁的国度呢？不是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度，而已经是圣洁的国度。你我都很清楚自己的德行，自己的光景，这样的描述是不是很奇怪呢？新约和旧约到底哪里不同，使得神能把教会称为圣洁的呢？是因为基督来到地上，他呼召门徒，认同他们，和他们成为朋友，同吃同住，为的是救像你我这样的罪人。为此基督付上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，为了救你，他必须被出卖。除此之外没有中间道路，唯有十字架才能使你们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族，成为神眼里的义人。假如你认为救恩合乎情理，那么你就完全误解了神的救恩。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，愿我们真心的珍惜此救恩，真心的来侍奉他，活得像一个被得救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为我们设立了中保，借着主耶稣基督，就是上帝的儿子，来为我们降卑成为真人，借着主耶稣基督亲自的为我们降卑和升高，为我们忍受羞辱，忍受咒诅，忍受死亡的痛苦。主耶稣要被他自己所召的门徒出卖，要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因为主来的使命就是要呼召父上帝所赐给他的子民。主耶稣要将他自己的子民，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从使徒到如今，你的国在万国万邦万族当中在不断的拓展，但这是一个国，这是一个民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借着信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这上帝爱子的国中的百姓，是因为主的灵借着福音把我们招请，把我们迁到主爱子的国里面。我们真是何等的蒙福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恩赐才干，事实上我们是一个全然败坏无力自救，我们是绝望的人。但是主，你已经做成了。主啊，你的国正在不断的拓展，已经接近尾声，你即将要再临，你将要审判，你将要更新，你将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面去。 赞美主，你垂听我们的祈祷，求神赐福杰西牧师的讲章，求主赐福给一切以信心来听到的人。我们这样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
Shut up.